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第二部分。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三退后快餐老板大义中生意红火。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和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 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广播电台主持人庞勋被迫害致死，累计遭12年非法监禁，湖北柳德玉再被枉判4年，遭监狱迫害，余春波不能正常走路，丽华严重心脏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庞勋先生因为修炼法轮功，传播法轮功真相，2020年7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枉判5年。去年12月2号，庞勋在乐山加州监狱被中共迫害致死，年仅30岁。有知情人表示，监狱把庞勋活活打死了，尸体上留下的各种伤痕，全身上下都有电击、捆绑、殴打的痕迹。监狱方面给出的理由谎称是说他甲亢，但熟悉庞勋的朋友都知道他身体很健康，没有任何可能致死的疾病。2020年7月26号，庞勋在四川成都市的家中听到有陌生人敲门，庞勋没有理会。不久，其所在单位领导也打电话问他在哪里，让他马上到单位。庞勋觉得有些不对劲，借故推脱。后来又有人敲门说楼上漏水到楼下，然后家中就很快被断电，并听到楼道中一直有人守候。第二天周一，因为要上班，庞勋出门被警察绑架。庞勋曾去小区楼里面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期刊，疑似被中共监控追踪，被警察上门非法绑架。如今庞勋在监狱被中共残酷迫害，年仅30岁便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近期得知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柳德玉先生被东宝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荆门市看守所。柳德玉原是荆门市卫生防疫站干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柳德玉曾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累计被关押迫害长达12年之久。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柳德玉进京和平请愿，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荆门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派人绑架，后被解往湖北沙洋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里，柳德玉每天被强迫奴役劳动16小时以上，晚上被罚站、蹲、睡地铺，甚至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饱饭。柳德玉被迫害得瘦成皮包骨。柳德玉曾被几个中共警察用三根电棍同时电击他的脸、腰、脚后跟等处。警察停止了电击后，柳德玉身体抽搐了近半个小时。2009年，柳德玉被中共绑架， 后被荆门市东宝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四年。柳德玉被截入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遭受迫害。柳德玉因为坚持信仰拒绝转化，监狱每天只给他一顿饭吃，长达数月之久。柳德玉还长期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屋子里，由四个犯人包夹，对他实施所谓的转化。柳德玉遭到关禁闭室、吊靠等折磨。2016年12月，柳德玉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又被中共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狱中，柳德玉拒绝转化，拒穿囚服，不报数，不被监规，不做奴工，长期被罚站、罚坐，剥夺睡眠，关禁闭，戴镣铐，电击，挨冻、挨饿，烈日下暴晒、毒打等，遭受了各种残酷迫害，牙齿被打得全部松动脱落。如今67岁的刘德玉又被中共法院枉判四年，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荆门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公主岭监狱九监区现在非法关押着大约47名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于春波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没签放弃信仰的所谓无书，身体遭到严重摧残，腿一瘸一瘸的，不能正常走路。李华被中共强制洗脑，迫害至严重心脏病，经常大汗淋漓，胸口剧痛。于春波原籍吉林省榆树市，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于春波于2020年11月在长春的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长春朝阳区法院枉判三年半，被非法关押在公主岭监狱第九监区。于春波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拒签无书，一连数天在狱警办公室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去年二月，在九监区三楼的狱警办公室里，于春波被狱警沈旭东、赵旭等人扇了90个耳光，用电棍电击肛门，用钢板尺打烂大腿、小腿、后背及臀部，再往伤口上搓盐，然后再打再搓盐，一直折磨两个多小时。十月下旬，于春波被转到入监队迫害，胃被切除三分之二，腿一瘸一瘸的，不能正常走路。目前于春波在九监区三楼遭强制洗脑，每天被强迫观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及书刊。2021年10月，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李华先生到通化县传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通化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于去年8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现被非法关押在九监区迫害。李华现在每天被逼看污蔑大法和污蔑大法师父的录像。在那个恐怖的环境中，李华被迫害至严重的心脏病，并有高血压，视力和听力都严重下降，经常大汗淋漓，胸口剧痛。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曼海姆民众表示，人们应该遵循真善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月11号，德国莱茵内卡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曼海姆闹市区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传递真善人精神，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征集签名以制止迫害。许多市民经过法轮功学员摆放的真相展板，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人们对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以及践踏人权的行径表示震惊和痛心，并鼓励学员要坚持不懈，水滴石穿，迫害最终将被制止。康妮说，少年时代我曾参与了很多反对人权迫害这方面的活动，前面有一家越南餐馆，那里也摆放着法轮功的传单。 有一天借用餐机会，我仔细阅读了传单内容，回家后还上网搜索了很多相关资料，希望我的签名可以发挥作用，帮助你们。一位来自突尼斯的女士告诉学员，感谢你们今天站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希望。她鼓励学员要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坚持到底，迫害终将会被制止。胡斯特米女士签完名告诉学员，昨天我们在家还讨论了这个话题，发生活摘器官这样的事，为什么没有人做些什么？今天正好路过这里遇到了你们。随后他还督促站在一旁的女儿也过来签名。谈到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他说，我觉得善很重要，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善良的心。施特贝尔女士得知法轮功的精神理念是真善忍，随后她表示，这个原则适合所有人，人们应该遵循真善忍做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845,000。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近期，新冠病毒再次在中国大面积爆发，而且疫情来势凶猛。据12月21日中共卫健委会议纪要显示，12月1日至20日，全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高达2.48亿。12月25日，中共浙江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单日感染人数超100万。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河南、河北等地到处是阳性感染者，白肺重症患者仍在不断增多，死亡比例高，很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可以说，瘟疫的海啸已经浮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到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瘟疫，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心不古，为人不尊，灾难自然就多，这些都与人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所以，关于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提到，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说，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正气就在，邪气就不能入侵。事实上，现代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人的念力能改变周围的物质，使外界物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当人处于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质便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维会使人的体液产生毒素。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是非不分时，内心经常充满仇恨、怀疑、斗争时，负面的情绪会使得我们身体产生不好的毒素，进而影响自身免疫系统做出正常反应，就会降低免疫能力，从而招致瘟疫。那么，大义凶险，人人都在寻找弊益良方，什么才是真正的弊益良方呢？各种科学研究都证明，人存善念，经常口念正的东西，就会产生正的能量，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本体，就能抑制住邪气，从而恢复健康。据明慧网报道，凡是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组织的中国百姓， 或者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健康都有所改善，甚至有些已经完全恢复。因为这是道德自我回升的重要举动，这是提高自己身体正气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新冠疫情，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其实，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得过重病的，甚至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大部分都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这些案例数不胜数，在明慧网上有很多记载。在法轮功著作之一《法轮功》一书中明示，人体通过修炼调动起这种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人体状况，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法轮功一书进一步开示，练到高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密度很大，这就是功。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修炼人能发出功来，这并不是什么迷信。留藏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已像白玉似的，那就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也就是功的指骨。安徽九华山很多高僧数百年不腐的肉身，同样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的身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多年来就一直在开示真机。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指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所以大义凶险、重塑道德、找回良知，应该就是人们找的最佳避疫良方。而公开声明退党，或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提升自身正气、隐蔽邪气的捷径。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试一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川人的评论文章，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避疫良方。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让我们跟您从几则新闻看中共的造假宣传手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 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他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 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
一个背着沉重箩锅十年的小伙子，因为一场梦中的点化，千里迢迢从辽宁来到北京。小伙子能遇到梦中之人吗？这一场奇缘又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呢？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的第二部分。一，突然砰一声，腰就直了，我站起来了。二，我终于能看见别人的后脑勺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第二集。驼背就像背上背了一个锅，俗称为罗锅。常年饱受背上罗锅之苦的人，因为脊柱严重变形，内脏受到压迫，长期受到各种病痛的折磨，身体受磨难，心里也苦不堪言。湖南郴州的李梅芳正是在这种身心俱苦的情况下，如有神助般遇见了改变他人生的法轮佛法。
我叫李梅芳，是湖南郴州人。1994年，我的生命就没有希望了。
那时，
我全身都是病，肾脏、肝脏有严重的问题，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动，只能趴着。得病久了，营养不足，血色素只有四克多。我还患有青光眼，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想看东西，还得用手捂着眼睛，露出一点缝。不然就觉得眼睛被风吹得睁不开，那种痛苦是不堪回首的。为了求生，我跑了很多大医院，所有医生的诊断都是要我好好休养，意思是无药可医，去另一个世界休养吧。1995年年初的一天，丈夫带我去郴州市北湖公园透透气儿，走在公园的小路上，突然觉得树上挂着一块大白布，干什么呢？抬头一看，看到布上有四个大字，法轮佛法。我赶快喊丈夫让他看。我虽然不知道法轮佛法是什么，但我当时就是一个念头，我要找法轮佛法，我要学法轮佛法。我甩开丈夫搀扶着的手，循着小路去找， 好像有神给我带路一样，穿过树丛，看到一块草坪上有一二十人在那闭着眼睛盘着腿练功。我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一下子就振作起来了，大声地问，你们这儿是不是法轮佛法呀？那些人都惊讶地睁开了眼睛。我问，你们的法轮佛法要多少钱啊？我要学法轮佛法。一位先生说，阿姨，我们这法轮佛法不要钱，谁来学都可以，我们师父说不能收钱，义务交功。我当时很生气，心想，是不是看我样子太丑陋了，才用这种话来鄙视我，拒绝我。那时我虽然还不到50岁，却已经满脸皱纹，又瘦又驼背，眼睛半瞎，因为驼背说话时还得使劲儿仰着头看人家。我生气地说，你别跟我说不要钱，要多少钱尽管说，我掏，我今天就要学这个法轮佛法。可对方一听笑了，和蔼地对我说，阿姨，真的不要钱，我们师父交代了，谁来学都可以，免费交功。我还是不相信会免费，就说，那我现在就想学，你教吗？对方说可以，随即就手把手地开始教我。他教了我一两个小时，教了我5套功法的头4套动作。之后，我自己做了2遍，他说，阿姨，你做得很好。后来才知道，叫我阿姨的那位先生比我还大10几岁呢。唉，可见我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了。学完功，我和教我功的2个人谈笑风生地走出了公园，很轻松就走回到了家。到家后，我就感觉饿得不行，赶紧煮了一大碗面条，大口地吃，吃的这个香啊，多少年都没这感觉了。丈夫惊奇地看着我说，你真是得了佛法了，你吃了这么多，真有神啊。丈夫又说，以后家务事我来干，你什么都不用干，就学你的法轮佛法吧。其实他什么活都不会干，看到我的变化太高兴了，为了支持我修炼，竟能说出这种话。不到3个月，我所有的病都没有了。再后来，我去医院检查，医生都惊讶地问我，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我说，我练了法轮佛法。那些医生的诊室里都挂满了锦旗，什么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等等，却都治不了我的病。医生说，我的驼背是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造成的，本来对于这个驼背，我也没抱什么期待了，反正我就是天天到公园练功。记得有一天，我在公园的练功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想练第4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我练了几10遍，越练觉得腰越舒服，突然砰一声，我的腰就直了，我就站起来了。哇，那一阵舒服呀，简直不可形容，真的像是腾云驾雾的感觉。我高兴得像个年轻姑娘一样蹦呀跳的，下山100多阶的台阶，往常我都得一步一蹭的哈着腰扶着栏杆走，那天我一口气儿就跑下去了。我何其幸运，得了法轮佛法，自此迎来了生命的春天。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的大法妙手回春罗锅变直第2集。人生的际遇呀，真是很奇妙。李梅芳因为看到法轮大法4个字，一路苦苦追寻而找到了生命的转机。接下来一个背着沉重罗锅10年的小伙子，因为一场梦中的电话，千里迢迢地从辽宁来到了北京。小伙子能寻到梦中之人吗？这一场奇缘又如何改变了小伙子的人生呢？
我是一个医生，在北京郊区的乡村开了一间自己的诊所。2001年，一个小伙子来找我看病。小伙说他是从辽宁省朝阳县来的，今年27岁。小伙是跟着他的姑姑来的，他姑姑就住在我家附近，小伙到北京后就住在姑姑家。小伙子说他从17岁开始腰开始疼痛，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原因，慢慢的他的腰就直不起来了，就成了罗锅，现在腰弯成了45度，十几年来哪个医生也治不好。虽然我行医40多年了，但是看着小伙子的罗锅这么厉害，我心里也没把握。我跟小伙说，说实话，我治不了你这种病，你快找别人吧。可是小伙子却坚持让我给他看病，怎么说也不肯另寻高明。最后他哭丧着脸说，大夫，实不相瞒，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中有个声音让我去北京看病，还给我显现了那个大夫的模样。我向姑姑描述了梦中大夫的长相，姑姑就带着我来找您了。梦中给我显现的人好像就是您，就得您给我治才能治好啊。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见实在推脱不掉，就给他号了脉。后来我是给他治好了他的2种病，可是对于他的罗锅，我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思来想去，我想到了法轮大法。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知道好多人练功后医院治不了的病都好了，我就想介绍给小伙子练法轮功。那年的年初，共产党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说法轮功学员自焚。我就跟小伙子说，法轮大法祛病健身很神奇，你这个罗锅谁也没办法，只有修炼大法才有希望啊。然后我又跟小伙子讲了不要信电视上播的自焚，你想，如果没有人事先知道有人在那点火，怎么可能一分半钟的时间灭火器摄像机全到位了，近景远景特写镜头都拍了，那不明摆着是事先安排好的吗？小伙子很认真地听着，之后我送给了他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又教了他练功动作。我清楚地记得是过了23天，小伙子又来到了我的诊所。我一看吓了一跳，小伙子的腰竟然直起来了。他兴奋地对我说，大夫，太感谢您了，10年了，我只能看见人的脚后跟，现在我能看到人的后脑勺了。看到小伙子身上的奇迹，我心里也非常的激动。我跟小伙子说，可别谢我啊，这都是大法师父给你治好的，你现在也是法轮功弟子了，快谢谢师父吧。
听众朋友，我们这个系列中讲述的事情虽然神奇，但是全部都是真人真事。然而目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持续，基于安全考虑，所以有些内容可能是使用化名或是省略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故事中的李梅芳因为看到法轮佛法4个字，摆脱了常年的背上罗锅，无病一身轻。而背负10年沉重罗锅的年轻人，也因为一场梦中的点化，重新找回了失落的青春。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述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三退后快餐老板大义中生意红火。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疫情肆虐之际，中国河北省一个冷清的小市场里，一家快餐店却生意红火，老板一家人全都是安然无恙。这家人怎么这么幸运？来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故事。我所在的县城东面有一个小市场，平日一到了晚上下班的点儿，是县城里最热闹的一个地方，卖菜的，卖肉的，卖各种水产品、冷冻品，各种快餐、水果、农家产品，应有尽有，比超市里的东西既便宜又新鲜。一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人挨着人，一直是这样。可是随着当地疫情突然的大爆发，平日里热闹的市场突然冷清起来，卖东西的少，买东西的人也少了。一天，我去一家卖快餐的摊上买了两个花卷。我刚一说话，那个30多岁的小伙子突然地说：呀，是你呀，听出你的声音来了，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的话。自从你跟我说了那个，我生意特别的好，按照你说的，我没有染疫，我们全家都没染疫。边说着，他还特意往后瞅了瞅在他身后干活的，像是他的母亲。小伙子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前些天疫情还没有这样大爆发的时候，有一次也是买花卷，付完钱后，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我说，看你也是个实在人，我得告诉你一件好事，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法轮功让人真善忍，做人要诚实、善良、宽容、忍让，对谁都好，做个好人多好啊！法轮大法是佛法，尊重它才能有好的未来。你平时也尽量的按照真善忍这3个字去做，保证有好处没坏处。你看现在这个瘟疫，人们活得没有安全感，当下对咱老百姓来说什么最重要？平平安安最重要。怎么能平安？戴个口罩就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啊。老天看人心，人心方正了，不亏心就会得到上天的佑护。你做买卖的就得实在，不能掺假。小伙子听了点头表示同意。我接着问他，有没有人给他讲过三退的事？他说没有。我就接着告诉他说，中共这个组织不纯正啊，他一次次的搞运动整人，连国家主席都说打倒就打倒，这个政府咱可不能信他，得自己分辨好和坏。他们把练法轮功的好人关进监狱，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上天不会饶过他的。在他的队伍里给他站队，就是他的一份子，明智的人都在选择退出。现在有4亿多人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有一个海外的网站叫大纪元退党网站，在上面签个名就行，表示你的一颗心，从今以后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就做一个老百姓，咱蒸花卷卖羊骨头啥的也不用非得在中共组织里，是吧？当时小伙子说只加入过少先队，退了他。他跟我说了他的姓氏，我给他起了一个吉祥的名字， 小伙子痛快地做了三退。我告诉他不忙的时候记着常念法轮大法好，他答应了。当时摊位上就他自己，我也没说让他转告家人。结果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之后，本来冷清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好，好多摊主染疫不能做生意，他却能幸运地一直健康。小伙子说他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还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全家人，全家人都健康。再次光顾他的摊位，我都忘了跟他讲过真相这回事儿。他听出我的声音后，兴奋地告诉我他一家人的经历，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眼看着就过新年了，就在这个时候，夏花的父亲不幸染疫，而且情况紧急，夏花的弟弟几乎绝望。没想到老父亲念了几个字竟然出院了。来听夏花讲的故事。还有十来天就过新年了，弟弟来电话说父亲不幸染疫。父亲已经96岁了，住在条件很差的农村，但是生活能自理，自己种菜做饭。父亲突然染疫后浑身疼痛难忍，肚子疼，大小便失禁，要求住院。中国现在的医院全都是人满为患，叫120救护车，人家直接就说了没空来接，医院也没地方住。弟弟只好自己去找车，可是父亲已经从床上拉不起来了，弟弟很是绝望。大概半个月前，我送给弟媳妇一个法轮功的救命符，所以我在电话里告诉弟弟，给父亲念救命符上的小故事，让老人家诚心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第二天，父亲就能自己起床和吃饭了。于是弟弟叫了一辆车，送父亲去了县级、地州级所有医院，结果连急诊科都没有床位，转了大半天，好不容易在一家很小的私人医院住下了。父亲住在一个四人间的病房里。他们可能以为住院了就等于上了保险，便不再念九字真言了，每天打针吃药。前三天父亲没有发烧，但越来越吃不下饭，直到12月30号上午，弟弟又绝望地告诉我，父亲一天没吃任何东西了，前一天晚上又发烧，半昏迷状态，还折腾人，弟弟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了。弟弟还说，这个小小的私人医院每天都在死人，有时候一天就死十个人，父亲住的病房里前后就死了三个人，就这样还有病人不断地住进来。他问我父亲是不是快不行了，我问他是不是没有念九字真言，弟弟说是。我告诉他说，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还是诚心地念九字真言吧，只有大法师父能救父亲。弟弟又重新念救命符上的小故事，告诉父亲让他默念九字真言。神奇的事情再次发生了。12月31号早上，弟弟高兴地说父亲没再发烧了，还自己起床坐在凳子上吃饭了。我说继续诚心念九字真言。到了下午，弟弟说父亲居然起来锻炼身体了，今天精神更好了，昨天下午晚上都在睡觉，吃饭也多了，坚持今天下午出院回家。我家的故事讲到这儿，我不知道怎么感恩大法师父，穷尽所有的感恩词语都无法表达一二。讲出我们家的故事，希望那些还在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人，见证法轮大法救人的奇迹， 快快醒悟吧。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